王真，字吉之，尹州汝阴人。刚开始上学时就能写文章。曾志尧担任寿州知州，当时有名声，王真带着几十篇文章去拜见他。曾志尧看了之后感叹说，尹州汝阴本来就有很多奇才。考中进士，任大理评事，历任书城、会昌知县、徐州、定州通判，以殿中丞身份任兖州知州，特升为监察御史。宦官到景陵宫，太极官营建工程，王真协助管理工程费用有功，升为殿中侍御史，提拔为淮南转运副使。当时发运司建议疏通淮南漕渠，废除各个水堰。王真说，扬州的赵伯堰实际上是谢安修建的，人们思念他的功绩，把他比作赵伯，不能废除。疏通水渠也没有什么益处。被赵入朝任三司度支判官，但发运司最终还是疏通了水渠来通漕运。王真因为之前持有异议而被降职为监察御史、睦州知州，在路上恢复原官，调任福州知州。福建人想要报仇，有时先吃野格，然后到仇家那里找茬打架，随即死在那里，以此诬陷仇人。王真辨别审查斗殴的状况，被诬陷的人常常被释放，这种风俗因此稍有改变。另外，民间多次因为火灾谣言而惊恐，王真全部逮捕了领头的人，仗打后流放海上，百姓才安定下来。仁宗即位后，升任提举在京诸司库务，历任三司户部、度支副使，提拔为龙图阁待制，代理开封府知府，多次升迁至尚书工部郎中。有奸人伪装成皇城司的探视族，恐吓百姓来索取贿赂，王真悬赏查到了他们的主犯姓名，赐配流放了30多人，京城因此肃然。以右谏议大夫身份代理御史中丞，建议说，三司、开封府各曹参军以及赤县城尉大多任用贵族子弟，他们骄横懒惰，不熟悉事务，请求改用出身寒门考中进士、历任官职考核没有过失的人担任。又说，在京各机构吏员进入仕途，请求按照常定格回本司3年，朝廷都同意了他的奏请。不久去世。王真刚直严厉，善于决断事务，所到之处都有政绩风范。余周寻，字玉之，开封雍丘人，早年丧父，喜爱学习，考中进士，任大理评事，历任南华、分宜、静海三县知县，升太常博士、汉州通判。城中夜间发生火灾，他率部众救火，把剑立在面前说，拿走一件东西的人斩首。火灭后，百姓没有损失。以尚书屯田员外郎身份任真州知州，调任提点京湖南路刑狱，请求到便利的州郡任职，任安州知州，调任蔡州知州，赵入朝任侍御史。陕西用兵，赋税征收频繁，命他安抚京西路，回朝后赐给飞衣银鱼。任开封府判官，又出使陕西招募民兵，判三司李倩、平游司。升起居舍人，知谏院坚决推辞，于是以尚书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之杂事，任三司盐铁副使。当时魏州修筑水洛城，尹珠政检争论未决，诏令余周寻与都转运使程简考察利弊。余周寻赞同政检的意见，于是修筑了水洛城，升吏部员外郎，提拔为天章阁待制，承德军之军，调任河北都转运使，拜右谏议大夫，代理御史中丞。庆历8年，仁宗亲手写诏书询问近臣天下事务。余周寻回答说，陛下忧虑西部边疆的防御准备，天下骚动，急忙招募士兵，紧急调运军粮，虽然常规赋税有所增加，但经费仍然不足。我认为唐朝末年和五代时期强臣割据地方，中原王朝所控制的疆域并不广大，等到祖宗拥有天下，吞并了吴、楚、蜀、晋，北方抵御匈奴，西方征服羌戎，所用的兵器、征收的租赋，比起今天数量还少。然而能够摧毁强敌、震慑敌人，国库没有空虚的弊端，朝廷没有烦劳耗费的忧虑，这是因为赏罚分明、将选兵精的效果。近来元昊背弃恩惠，西方长期驻军，朝廷任用空疏无能的人做偏将副将，用游手好闲懦弱胆怯的人充实行伍，所以大规模作战就大败，小规模战斗就小败。只是每天耗费千金， 财政供给不足，卖官鬻爵，使仕途混杂，用铁铸钱，毁坏国家法度。再加上官府设立严禁，驱使百姓运输，荡息家产，怨声载道。去年秋天水灾旱灾接连发生，今年春天饥荒不断，百姓非常困苦，现在最为严重。如今元昊的幼子新立，正是朝廷宽缓财用、爱惜民力的时候，应该迅速筹划，以缓解匮乏。希望委派安抚使与本路守边、掌管财务的官员共同商议，裁减冗兵，节约服费，禁止横征暴敛，赈济贫困百姓，罢免平庸懦弱的武臣，清除贪婪残暴的首令。还希望陛下特别发至诚之心，拿出内库钱财资助官闪的费用，使盐商得利，改革钱币之法，宣布得泽，与民休息，然后劝勉农桑，清理税籍，收取一利，抑制兼并，那么公家就有余财，私人也有余力了。陛下忧虑太平日久，入仕途径太多，人员污浊，政事泛滥，官员多而职位少，滋长奔进之风，浪费俸禄。我认为国家在治科、进士、明经之外，又有任子、留外的补官，连有瑕疵、服建议的人也至于朝班。时间久了，杂乱拥挤，堵塞道路，寻求能认识的人、合用的很少，再加上频繁调动，交错于道路，官职名额有固定限制，而诏令任命却没有限度，每等一个空缺，往往超过两年。欲闻军籍，身穿五服的人，白白耗费国库的供给，虚度考绩的期限。副吏部全选，首选阁的人多有空缺的感叹，行为缺少廉耻的风气。官员冗滥的弊病，竟然到了这种地步。希望陛下特别下诏，进士先考策论，各科兼通经义，考中后是贺入仕，不要太多。那些文武班奏荐以及留外出关的人，暂时停职五七年，自然名气就不会泛滥，奔进之风就会平息了。陛下忧虑州郡长官的职责，很少听说有政绩奏报。我听说汉宣帝勉励2000担官员，有治理成效的，增加俸禄，赐给金钱，或者封爵至关内侯，公卿有缺，就依次任用他们，所以粮力很多。国家鉴于诸侯割据地方的祸患，全部用郡守治理。然而官员班次逐渐冗滥，按资序升迁的人很多。于是有地处藩镇宣府，官至为清监，却没有经过省府提转的人，就感到压抑。内重外轻，如何能求得治理？改弦易辙，正在此时。希望诏令两府大臣选拔委派两制，台谏官共同荐举，如两任通判，可以充任知州军金朝官，依次除授补任。如果治理情况特别优异，就升为省府提转。那些按常例入知州的人全部停止，那么禁用擢升就能得到合适的人，目守之职就重要了。陛下忧虑将帅的任用难以称职。我听说燕子推荐司马穰苴说，文能团结众人，武能威慑敌人，由此可知将帅之才，如果不是文武兼备，就不能胜任。我朝自从两边归附，很久没有用兵，近年来有西北的警报，捕受将帅之臣出于仓促，不是出身行伍，就是恩泽侯爵，他们没有信义来结交将士之心，没有庄严来整肃军队纪律，退却就逃跑，进攻就被擒，损害了威严，被夷狄所欺侮，任命将帅的失误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。希望选择名臣，推举选拔深谋远虑、懂得兵法、熟悉武士的人，不限资历级别，适用编任。皇帝遴轩隆重遣送，给予威权，像祖宗朝任用郭靖、李汉超等人那样，军务之事让他们专断，不要因为谗言诽谤轻易调动，使他们足以取得威重，那么哪里还有不称职的忧虑呢？陛下忧虑西北多事，边情难测，进献奇绝空言的人很多，陈述长久时效的人很少，防备不测，理当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做好准备。我听说国家和北戎和好，对西夏封爵、停战止戈已经超过40年，然而守边的人大多任用平庸之人，不加强武备，因循姑息，被敌人所窥探，导致元昊悖逆，耶律张狂，不免委屈自己来保全名利。西兵讲好都是采用苟安之计，而没有长远的策略，这就是班固所说的不选拔武略之臣，依靠我们用来对待敌人的办法而行贿赂，盘剥百姓来侍奉仇敌。希望陛下特别商议裁减三路军队中奴钝冗滥的，以缓解经费， 以停止征敛，然后选择将帅，挑选偏将皮将，使他们整顿肃清交兵，修整兵器，了解山川地形，用兵的奇正之术。和硕地区空旷平坦，可以实施车阵，也应该讲求这种方法。即使两方一时入侵，依靠我们有准备，差不多就没有祸患了。当时执政及近臣的对答大多疏阔，仁宗很赞赏周询详细敏捷。恩州知州张德一被诛杀，周询因曾举荐他而获罪，出之永兴军。几天后改之承德军，还未出发去世。皇帝叹息悼念他，特赠尚书工部侍郎。周询性情平和，见闻广博，明晓历事。在安州时，袁立看见大蛇挂在栏杆上，走近一看，原来是周询醉酒后打盹，世人传说这件奇异之事。贾岸，字直如，邓州穰人，考中进士第一名，起家任江作监丞、襄州通判，回朝任秘书省著作左郎，直及贤院，升左正言、判三司、开差司。贾岸自认为年轻受到知遇，充未数见官，勇于议论政事。首先论奏韩琦、富弼、范仲淹可以重用。杜叔审查张彦芳的案件，将要驳正，触犯了执政的意图，执政用别的罪名贬退杜叔。贾岸说杜叔没有罪，而且圣旨从宫中直接发出，不是由于臣下弹劾。恐怕从此以后，贵姓亲近之人一旦言语得以入内，就会暗中肆意忏悔，危害善良，不可不查。当时严事官有的论事没有根据，就常被告诫追究。贾岸上奏说，谏官、御史与皇帝关系疏远，不曾预先听闻实证，不免从传闻中获取，一旦有失言，就随之被劫难羞辱，这不是广开言路的做法。请求像唐太宗任用王圭、魏征那样，每当执政奏事，允许一名谏官随同进入。执政又忧虑严事官一拥而上，在皇帝面前议论不肯停止，于是下诏，凡是要合班上殿的人都禀报中书省等候旨意。贾岸论奏认为，现在能够进谏议论政事的只有谏官、御史，如果这样，言路将堵塞，陛下就听不到外面的事情了，请求恢复旧例为好，都没有被允许。龙志高反叛，于禁任贵州知州，杨田任广南东路、西路安抚使，都允许便宜行事。贾岸说，两个人处理事情指挥不一致，那么下属将无所适从。另外，于禁专门节制西路，如果贼人向东进攻，就不是于禁所统辖的范围，无法指挥众人，不如将两路都交给于禁统辖。朝廷听从了。皇佑四年，同修起居住，调任判盐铁钩院，升左司谏，建议天下恢复设置一仓，将他的建议下发到各路，但议论的人意见不一，贾岸也反复辨析，最终没有实行。宰相刘沆请求朝廷内外荐举陈起，一切按照诏令办理，不要沿用旧例。议论者认为不妥，贾岸上奏取消了这一做法。狄青被任命为枢密副使，贾岸说，国出武臣宿将，辅助建立大业，平定各国，有忠勋的人不可胜数，但没有从士族直接升到枢密院的。没有答复。适逢灵官发生火灾，又说天意要废除的应当停止营膳，赦免守卫者的罪过，以显示警戒恐惧、修身反省的意思，提拔为之至告。当初仁宗处理政务退朝后，驾临尔英阁，召侍臣讲读，而修起居住官却先出去。贾岸说，君臣问答访问，动辄关系政体，而使臣不能参与听闻，请求一并召侍经言的官员。当初尔英、严义二阁、讲读官自有记住，到这时就取消了。直隆图阁前延年升为天章阁代制，贾岸应当起草任命文书，立即指责前延年没有才能，不宜玷污侍从之位，将辞头封还中书，任命于是搁置。判吏部留内权。益州推官桑泽父亲留在乡里，去世已经三年。桑泽装作不知道，而到京城调官，被发觉后离开。贾岸上奏弹劾，桑泽被终身废黜。福州推官刘辩依仗术数，预言他人祸福，多交由公卿之门。贾岸上奏建议任命他为灵台郎。当时诏令两制，两省官只有公事允许到中书省，枢密院见执政。群臣心里知道不对，但忌讳自己提出。 后来贾案任许州知州，于是说其他官员都能见到执政，而侍从近臣反而被如此疏远猜疑。曾听说先朝采用王禹称的请求，百官等候拜见宰相都在正式堂，枢密使也需具作接见，以防止请托。命令下达后，左正言泄密上书，认为这不是君主推斥新代大臣，大臣斩四体报人主的道理，当即追回撤销了前面的诏令，调任襄州，迎接父亲到任所。而他父亲有故交在部下，派了值班的士兵去问候，按就鞭打了那个士兵，父亲很生气，当晚就回到了乡里。后来有一天父亲病重，按心中不安，请求调任郡守或辞官侍养，朝廷没有答复，他就弃官而去。御史吴忠富等人弹劾案擅自丢弃州印，扰乱朝廷法纪，被贬为引州知州。还没上任，父亲去世了，服丧期满后任勾当三班院为翰林学士。唐介等人因为议论陈升之不应该掌权而被治罪，都外调任职。案上奏说唐介等人敢于直言，请求宽恕他们，因病请求到地方任职，改任侍读学士、邓州知州。还没出发，病好了，又任命为翰林学士、知审官院。当时有官吏因为祖父的名讳有同音字，引用法律请求授予其他官职。按说礼制不避讳同音字，两个字的名不分别避讳。法律说符号官称触犯祖父名讳而贪图荣耀担任该职，以及上书或奏事触犯祖庙名讳的，按罪责轻重有差别。又说如果同音字会和双名单字犯讳的不治罪，现在允许官吏避讳同音字，那么如果有人犯了这种情况而不自己说明，可以用冒容的法律来治罪吗？本朝雍熙年间曾经下诏任命官职触犯个人名讳的，三省御史台五品、文班四品以上允许按照格式奏请改授，其余的不在此限。请求参照雍熙诏书，从某品以上按照礼制和法律规定办理。诏令规定不是同音字和双名，不论品级高低都允许避讳。多次升迁至尚书左司郎中，全知开封府。开封府的监狱囚犯每年因饥寒疾病而死的人很多，而官吏不承担责任。按说有的官吏懈怠于看管囚犯，导致囚犯饥渴生病因而死亡，请求每年统计死亡人数多少来进行赏罚。府吏的定额是700人，因犯罪被免职又重新任用的都是额外补入的，按请求重新任用的人必须等有缺额才补。但他所判决处理的案件有时出自自己的意见，人们认为不公平。御史中丞王畴和他的下属陈经、吕慧、傅瑶瑜、谏官司马光、龚鼎臣、王陶都说按刚愎自用，赦书下达开封府，本应释放的罪人反而加重处罚，被罢免为同提举在金珠司库务。英宗即位后升任中书舍人，接受诏命撰写仁宗实录，全知审刑院担任群牧使，当时册封皇子，同时授予检校太傅。按说太师、太傅、太保是三师，是天子所效法的，儿子做父亲的老师在道义上不可行，这是前代沿袭不加思考的过错。请求从今以后皇子及宗室中辈分低的都不要兼任师傅官，根据他们的升迁顺序改授三公，交付两制官员商议，同意暗暗的奏请办理。中书也认为自唐朝以来亲王没有兼任师傅的，本朝因为三师三公都是虚名，所以沿袭授予应当纠正这一失误，诏令批准。升任给事中、全御史中丞，不久任命吕慧为之杂事。吕慧曾经弹劾承制过案，迟疑回避。按说自己曾经推荐吕慧为御史，知道他是方正谨厚的人，当时是公事公办，没有闲怨，愿意始终与他共事，吕慧才就职。当时皇帝刚即位，王广渊、周梦阳因为是藩邸旧臣，多次被召见应对。按说才俊满朝，没有一个被召见的，唯独亲近一两个旧人，向天下显示不广大。请求按照太宗旧例召见侍从管阁之臣，以备咨询。皇帝曾经从容地对案说，朕想用人，但缺少可任用的人。案回答，天下从来不缺少人才，只看如何使用罢了。退朝后上奏五件事：一、 知人知名。二、逐步培养。三、人才不求全责备。四、按类推荐举用。五、选择替代自己的人。后来与两制官员合议，请求尊蒲王为黄伯，执政官不听从，多次到中书省争论。恰逢大雨成灾，当时岸已经生病，上书说轻慢宗庙，违背天时，那么水就不会润泽下游。现在一两个执政官知道陛下是作为先帝的后嗣，却阿谀奉承，违背经义，提出两统二富的说法，所以七庙神灵震怒，天降大雨，洪水淹死人民。病重后请求外调，以翰林侍读学士之陈州还没出发，去世，终年44岁。口述遗奏数百字，仍然请求关于蒲王的提议，追赠尚书礼部侍郎。当初岸的母亲陈氏被休回娘家，继母史氏在世，后来迎回陈氏，两位母亲关系不好，岸能够妥善地侍奉他们。岸注重修身廉洁，在朝廷多次议论政事，有的被采纳，有的不被采纳，人们称赞他耿直。但他性情急躁，当初通判襄州时怀疑幽灵戏弄自己，用人的缺为他们，在开封时被罪人辱骂，又用人的缺为他，议论的人也因此诋毁他。李经，字伯生，赵州人，考中进士，历任平定军判官、冀州推官，改任大理寺丞、知味县，奉公守法，严格正直，官吏们感到不便，想用苛刻的罪名重伤李经，于是相继逃走。监司果然议论要以苛刻斥退李经，知府人不说，这样做正好中了官吏们的计，李经因此得以免罪，调任永昌县通判赵州。王拱辰推荐他为监察御史李行，升任监察御史。当时太史说本该发生日时，却没有发生，群臣都来庆贺。李经上书说，陛下因为上天的警戒，恐惧修身反省，避居正殿，减少日常膳食，所以京城感动上天，本该日时却被阴云遮蔽。即使宋景公的荧惑星退避，商大务的桑谷同时枯萎，也没有什么不同。然而臣私下里有所疑虑，从宝元初年定襄地震，毁坏城郭，倒塌房屋，压死的人数万，至今十年震动不止，难道不是西北两边有窥伺中原的意图吗？二月雷声开始，在易卦为豫，说万物破土而出，都喜悦安乐。八月雷声收歇，在易卦为归昧，说雷声入地，躲避群鹰的危害。现在孟夏时节，雷声还没有发作，难道不是号令不诚信吗？希望陛下整饬边臣，防备夷狄，告诫辅臣谨慎发布命令，以在祸患未形成时消除他。另外尚美人被弃置外馆多年，近来听说又被召入宫中，臣担心他借助媚道蛊惑陛下，应该赶快断绝。苗继宗是嫔妃的子弟，却因为恩宠私情担任府界提点，应该割舍内宫之爱，重视名气之分，或许能不拖累圣政。仁宗赞许并采纳，受任右正言，直及贤院，统管勾国子监，加使馆修撰，多次上书议论政事，宰相贾昌朝不高兴。李经曾经嘱托侍御史吴鼎臣推荐推职官李时，鼎臣迎和贾昌朝的意思，把这事告诉了忠诚高若讷。若讷替鼎臣上交了李经的书信，李经被贬为太常博士兼鄂州税。到任后引用林胡环、钱辉的故事说，臣担任御史谏官前后五年，共六次上奏章，四次亲自应对，陈述自己疾病原因，恳求外调。臣的进退大致有原委。从前在御史台看见入阁图，三院御史站班各不相同，听说元日将要入阁，而御史王志、何谈都请假回家。适逢推职官李时任期将满，于是写信给鼎臣说应该留李时补任御史，鼎臣也说意见符合公论。不料过了两个月，竟然诬陷臣与李时是朋党。臣刚被贬时查看行李中，鼎臣给臣的私人信件的令旨还在，臣让儿子李慎赶紧全部烧毁了。臣与李时是同僚朋友，鼎臣是同乡故旧，鼎臣担任御史，臣赞扬推荐他，确实出了力，对他不存疑虑，因此以诚相告，哪里想到他阴险包藏祸心，甘愿做鹰犬，希望陛下明察。不久死于任上，诏令录用李慎为交涉斋郎。 吴鼎臣，地州人。赶走李靖后，恰好贾昌朝被罢免，夏竦从北京被召为宰相。鼎臣先弹劾夏竦在滨州用杖刑打死司仆，又和谏官、御史说夏竦的议论与陈执中不同，不能共事。夏竦被罢免后，鼎臣就以刑部员外郎之见员，上言朝廷正与契丹保持盟约，而杨怀敏、增广糖水总是生事，民众有的怨恨叛乱，即使杀了杨怀敏也来不及了。于是担任河北体谅安抚，让他筹划糖水的厉害，而鼎臣反而观望，犹豫不决。贾昌朝与都转运使施昌言议论何事不合，鼎臣从度支副使拜为天章阁待制，取代昌言，几个月后去世。吕景初，字冲之，开封酸枣人，凭借父亲恩应，时任秘书省校书郎，考中进士，历任汝州推官，改任著作左郎，知下阳县，迁书河南府判官，通判滨州。高若讷推荐他为殿中侍御史。张贵妃去世，有关部门请求依照金王的旧例停止上朝五天，有人想要再增加天数，听由皇帝裁决，于是增加到七天。景初说贵妃是一品，应当停朝三天，礼官迎合旨意，使恩礼超过金王，不可以显示给天下。贵妃被追册为皇后后，又诏令设立忌日，景初极力谏争，于是停止。当时军队冗员，费用匮乏，景初上奏书说圣人在位不能没有灾祸，但有救灾的办法。现在百姓困穷，国家财用空虚，利源已经竭尽，只有减少费用罢了。费用的广泛，没有比养兵更甚的。近年来招募安置太多，没有加以拣选淘汰。如果士兵都勇猛健壮，能抵御敌人，竭尽民脂民膏来供养他们，尚且不可。何况瘦弱患病年老胆怯的又常常超过一半，白白浪费粮食布帛，打仗时先逃跑，导致勇敢的人也受牵连而失败。在祖宗时，四方割据，中原才100多州，民力未充实，耕种未广泛，然而费用充足的原因是士兵少啊，而且征伐都能取胜。自几十年来用数倍的士兵，所向必然失败。由此可知，军队贵在精锐，不在众多。议论的人屡次进言，陛下不立即改革的原因是由于大臣苟且偷安逃避怨言，议论政事的臣子又都沉默不语，那么这种弊端何时才能消除？希望下诏中书、枢密院商议停止招募补充，而淘汰冗员滥竽。又说坐而论道的是三公，现在辅臣奏事，除非留下自己请求罢免，不曾从容单独被接见来评讲治国之道。即使像尧、舜那样想治国，得到像季、契那样的贤人，却没有达到大治，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。希望陛下在辅臣、侍从、台谏中间，选择那些忠诚可信、通达治道的人，多次下诏并经常咨询他们，那就非常幸运了。又与严氏御史马尊、吴忠富上奏弹劾梁氏与刘宗孟联姻，而宗孟与冀州夫人共同经商。下开封府查办，所弹劾的部署时都被定罪贬谪，仅出通判江宁府，调任衡州知州，又召回御史台。嘉佑初年，大雨成灾，仅出说这是阴盛阳危的警戒。于是上书说商、周兴盛时，同时分封同姓。两汉的皇子大多封给大国。唐朝宗室出任刺史，本朝太宗、真宗相继担任开封府尹，这是要使本宗之气强盛，有如磐石之安，那么奸雄不敢内窥，而天下有所依靠了。希望选择宗室子弟中贤能的，让他们在宫中问安示善，以消除奸谋，或者担任开封府尹或郡守，形成家府之势。当时狄青任枢密使，对士族之心议论的人担心他作乱。景初上奏书说天象显示谴责妖人散布谣言，权臣有虚名，被兵众依附，朝廷内外都惊惧不安，这是关键时刻，奸不容发，大概是因为没有立皇子，社稷才有这样的大忧。希望陛下早做打算，那么人心不动摇，国本稳固了。多次到中书省告诉执政，请求调出狄青。文彦博认为狄青一向忠诚谨慎，外面的言论都是小人制造的，不值得介意。景初说狄青虽然忠诚，但众人之心如何？因为小人没有见识， 有事可能导致变乱。大臣应该为朝廷考虑，不要被同乡私情牵绊。知制告刘昶也极力论说，最终调狄青出京任陈州知州。李仲昌因何事失败，宫内派宦官设置监狱。景初怀疑是贾昌朝指使，就说事情没有根源，不是出自政府，恐怕是阴邪之人借此来重伤善良。于是改派御史一同审讯，升任右司谏、安抚河北。回来后上奏说比部员外郎郑平战籍真定，有田地700多顷，于是请求平均他的徭役，制定限田令，以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之杂事判都水监，改任度支副使，升吏部员外郎，擢升天章阁待制。知谏院因病没有入宫谢恩就去世了。马尊字仲图，饶州乐平人，曾经以监察御史身份任江淮发运判官，就地升任殿中侍御史为副使，入朝为盐侍御史，贬谪为宣州知州，后来再次担任右司谏，以礼部员外郎兼侍御史之杂事，改任吏部，直龙图阁，去世。性情平和，善于议论，他议论正事不激烈攻击，所以多被推行，杜衍、范仲淹都称赞他。无极，自己道通州静海人，17岁时考中进士出身，担任侯官位。闽地风俗，很多人自己服毒而死来诬陷仇家，官府不能辨别，无极都审理纠正，前后救活了53人，提点刑狱，把他的方法推广到一路，被征召为大理寺检法官，调任审刑院详议，多次升迁至太常博士。当时仁宗年纪已高，没有儿子，无极便借机议论宦官之事，继而谈到祭祀问题。至和元年，他上书说，臣听说官员互相规劝，工匠以技艺进谏，臣有幸担任法官，便探讨刑法的根本，以尽于中。私下认为前代设置肉刑，砍断肢体，刻伤肌肤，使人终身无法恢复。汉文帝因提膺的话而感动，改用鞭笞，但人已死而鞭笞未停，表面上有减轻刑罚的意思，实际却是杀人。祖宗鉴于前代弊端，废除繁琐苛刻的刑罚，开始采用折杖法，让天下耳目一新，这真是旷古圣贤都想不到的。陛下深切怜悯百姓疾苦，亲自审理各种案件，历代用刑没有比本朝更公平宽厚的，理应上天降下祥瑞。然而正当兴隆之时，却未享祭祀之福，臣私下感到困惑。或许是因为宦官太多，而陛下尚未觉悟。
为什么呢？
五种肉刑中，第一种是宫刑，古人废除它是重视断绝人的后代。如今宦官之家争相收养他人之子，灭绝人伦，希图爵位任命。童幼有何罪过，却被施以刀具，因而夭折的难以尽数。有病而夭折，在太平盛世尚且令人羞愧，何况无病？有罪而受宫刑，前代君王尚且不忍，何况无罪？臣听说汉朝永平年间，中常侍4员，小黄门10人而已。唐太宗规定不得超过100员。且以祖宗近代之事比较，祖宗时宦官共有多少人？
现在有多少人？
陈于建认为，鸟卵受伤则凤凰不来，宦官太多则祭祀不生育。恳望顺应阳春生育的命令，广发德音，详细制定禁令，禁限宦官，一律暂时停止。擅自对童幼施宫刑的，处以重罚。如此则天心必然感应，圣祀必然众多，招福祥，安宗庙的计策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。奏书呈上后，皇帝认为他的话奇异，想任用他为谏官，但无极因父亲去世而离职。嘉佑3年才被提拔为秘阁校理，过了1个月改任右正言。他又上书说，帝王治理天下必须敦厚骨肉之爱，并依靠至亲辅佐王室。诗经说怀德为宁，宗子为成，所以同姓是国家的屏障，储君是天下的根本。陛下拥有海内之广，宗庙之众，而根本未立，四方无所系心，上下的忧虑没有比这更大的。我认为应当由圣上决断，选择宗室之子以备储君。以亲属关系而论，不如亲近；以人望而言，不如贤能。既兼顾清闲，然后优厚封爵以表示特别宠爱，选拔厚重朴实的大臣来教导他，允许他入宫侍奉， 暗示姜立为后嗣，使朝廷内外之人悚然瞻望，说宫中有儿子了。陛下日后若有嫡子，则给予不同的恩礼，再让他回府，与礼无嫌，于义为顺，消除觊觎之心，寄托天下之望，这是宗庙长久的策略。接着又说，开宝诏书，内侍陈年30无养父者，允许养一子为嗣，并将名字上报宣徽院，违者处死。近年来这项禁令逐渐松弛，灭绝人礼，暗中损害圣嗣。希望诏令大臣明确旧制，上顺天意，以保福佑。第二年便暂时停止了内臣敬养子，他掌管登文检院。又上书议论政事，说仓库空虚，内外匮乏，其弊在于官员多，士兵冗，请裁汰冗兵，减少冗官，然后解除百姓疾苦。于是逐条上奏10余件事，多被采纳施行。他建议挑选管制官员，分校管阁藏书，并在天下搜求遗书，此事记载在《艺文志》。第二年发生日食，且连续三天。无极说，日食是因清阳的警示。在人事上，则是臣子欺凌君主，妻子欺压丈夫，肆意侵犯中原。如今大臣没有姑息之政，不是所谓的臣凌君，过失在于陛下临朝沉默，使阴邪未能完全摒除。后妃没有专权横暴之家，不是所谓的妻成夫，过失在于左右亲信之人骄纵无度。边境没有忧患，不是所谓的肆意侵中国，过失在于将帅非其人，被敌人轻视。于是说，孙冕在滨州时苛刻暴虐，不守法度，宴饮无度。庞介先前在滨州轻率行动，缺乏谋略，擅自兴建堡寨，导致屈野之败，成为国家深耻。孙冕因此被罢官。他又说，春秋记载有敌粮之事，陛下施恩于动植物，视民如商。然而州郡官员各自管理本州百姓，擅自制定关闭敌粮的禁令。一路饥荒，则邻路为之关闭敌粮；一郡饥荒，则邻郡为之关闭敌粮。2000担以上的官员本应与国家同休戚，却坐视百姓流离，这难道是圣朝养育万民之意吗？于是下诏，邻州邻路发生灾伤而擅自关闭敌粮的，按为治律论处。过了很久，升任右司谏，管勾国子监，在职数年，以刚正著称，遇事无论大小都直言。他曾请求不要接受群臣上尊号，遣出后宫私生及非执事人员，不要用玉宝白札子赐给尽姓家人官配以及比丘尼子衣，并指责执政大臣因循苟且，畏惧逃避怨谤，应当采用唐李吉甫的先例，选拔贤郡，参照杜预的遗法，表彰提拔郡守县令，重新设置将作监官署，专门负责营造。论列入内都之人手中欺凌驸马都尉李伟以及甘求内将之事。适逢谏官陈升之建议裁减班刑补授，下两制，台谏官极易，主管田野的就立可以补授班刑。至此商议废止。定稿后，无极与御史沈启擅自增注新国君慈湖铁野，仍按旧制。主管慈湖野的是大姓程叔良。翰林学士胡素等随即弹劾无极与沈启职在台谏，却为城市经营占顾恩利，请求下诏问状，两人都服罪。无极被贬为工部员外郎，知泸州，后升户部，直招文馆，知贵州。去世后，录用其弟吴奇为太庙斋郎。无极为官有操守，起初任检法官，三思请求加重铸铁遣法致死，交付有关部门商议。无极争辩认为不可，主官恼怒地说，制定天下法律难道要由一位检法决定吗？无极说，义理为先，哪里有高下之分，最终不肯屈服。范师道，字冠之，苏州常州人，考中进士，任抚州判官，后知广德县，县里有张王庙，百姓每年祭神，杀牛数千头，范师道禁绝了此事。任许州通判，多次升迁至都官员外郎，无欲举荐他为御史。他上奏请求停止内将推恩，选择宰相久任其职，选宗室贤者养在宫中以备储君。当初黄佑年间，贾昌朝上奏建议设置五府郡，设立京畿转运使，提点刑狱，号称拱府京师，但议论者认为宦官图谋扩大亲事亲从兵，想取京畿财富供养他们， 借此收揽事权。范师道极力上奏，认为不便，于是恢复旧制。又因四年一次贡举，世人苦于时间太久，请求改为三年。宰相刘沆护送温成皇后下葬，礼官议论称灵，范师道认为不合典制，多次争论。刘沆厌恶他，援引现行法令台官满二年当补外，将他调出之常州。台谏官共同进言范师道不应离开，未获答复，改任广南东路转运使。旧吏不任代理官，都委托吏虚，没有先后远近的次序，范师道设立部级，按次序安排，召为盐铁判官，途中改任两浙转运使，升起居舍人，同知谏院，管勾国子监。后宫周氏董氏生了公主，各阁女御多被升迁。范师道上书说，礼以节制情感，义以克制私爱，这是常人难以做到的，只有聪明睿哲的君主才能做到。近来因宫人数多而放出，这是圣德之事。然而事情有关风化治乱之大者，却未留意，臣敢为陛下直言。私下听说各阁女御因周氏董氏生育公主，玉宝白札子都封为才人，不从中书省发出诰命。而叶廷觊觎升迁者很多，周氏董氏的升迁尚可，女御凭什么升迁呢？才人品级已高，古时有定员，唐制只有七人而已，祖宗朝宫闱给事不过二三百人，位居五品之列的没有几个，若使各阁都升迁，则不再有原属了。外人不能详知，只说陛下对宠幸太过，恩泽无节制。夫妇人女子与小人的性情相同，宠幸太过，则轻慢之心生，恩泽无节制，则无厌之怨起，驾驭他们不可不依道。况且用度太繁，所求太广，一位才人的俸禄每月相当于中户百家之富，逢年过节的赏赐还不算在内，何况诰命发出不经过有关部门，这难道是圣时之事吗？恐怕邪风墨赤将在今日重现。当时有颗大星陨落在东南方，声音像雷。他又上书说，汉制敬天文制，天狗所降之处为破军杀将，浮尸流血，干事图天狗一动，大贼兴起。如今朝廷并非无所作为之时，但被边防盗未见成效，虽有将帅，不老则愚，士卒虽多，强劲勇敢者少，小人思乱，伺机而动，必有包藏险心乘隙而作的人，应当选拔将帅，训练士卒，诏令天下预先防备。仁宗晚年尤其恭俭，而四方无事，范师道的话虽过分，但常常宽容他。升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之杂事，判都水监，与谏官御史多次上奏枢密副使陈升之不应任用，陈升之被罢免，范师道也出之福州。不久以工部郎中入朝任三司盐铁副使，感染风眩，升户部，直龙图阁，知明州，去世。范师道砥砺风节，前后在盐官任上有所听闻，便进言，有时独自见征，有时联名上奏，如陈执中家人杀毙，最终因此被罢官，剥夺王拱陈宣徽使、李书翰林学士，以及王德用、陈堪领枢密、宦官石全兵、严世良升进，他都曾上奏列举其罪过。李炫，字公素，琼州一正人，少年时放荡不检，兄长李陶教他读书，严格规定课业后出门，李炫依旧遨游自若，傍晚李陶回来，李炫慢慢取书阅读，一遍就能背诵数千言，李陶感到惊奇。稍大后能写文章，尤其擅长诗歌，曾因事被拘禁，不久逃脱，考中进士，二次受任大理评事，通判滨州。元昊侵犯延州，延边都恐惧，滨州城墙不完备，李炫正代理知州，便征发民夫修筑城池，僚属都说应当上报等待批复，李炫不听，皇帝听说后很高兴，于是诏令他州都整治守备，回朝任太子中允，直及贤院，历任开封府推官、三司度支判官，为京西转运使。此时范雍之河南府，王举正之许州，任中师之陈州，人部之河阳，都是二府旧臣，李炫都上奏说他们不称职。不久诏修起居住，纠察在京刑狱。当时宰相杜衍分别提拔知名士人置于台省，厌恶杜衍的人只称李炫是杜衍党羽。 李炫曾举荐陆金，陆金因贪赃被贬。而人部又说李炫在京西苛刻明察，被调出之润州，改太常城，移之洪州。当时武西蛮侵犯湖南，朝廷选任转运使，皇帝说有位管职官员善于饮酒的是谁，如今在哪里？辅臣不明白，皇帝说就是往年修筑滨州城的那个人，其人才可用。辅臣回答是李炫，于是任命为湖南转运使。李炫乘一马至邵州，告诫各部按兵不动，派人向蛮人小以祸福，蛮人罢兵接受约束，再次修起居住，全判三司盐铁勾院，又纠察在京刑狱。以右正言知制告奉命出使契丹，知审官院升龙图阁职学士，起居舍人全知开封府，治理有能名。李炫夜间醉酒，早晨奏事十九未醒，皇帝说开封府事务繁重，岂可沉湎于酒，改提举在京诸司库务，全判吏部留内权。当初慈孝寺丢失张献太后的神谕物，盗贼被捕获，但李炫误事了，被贬至苏州，未出发便去世。李炫疏朗明达，平易近人，年少时周游四方，很熟悉事物，多次上书言立国之事。仁宗年纪已高，没有祭祀，李炫因祭祀高没回朝献赋，大旨说应远离宠幸，亲近贤良，则神降之福，子孙繁衍，皇帝嘉许采纳。他生性嗜酒，最终因病而死。何中立，字公南，许州长社人，幼年机敏超群，与狄尊度交往，狄尊度说美才啊，其父狄斐便把女儿嫁给他，考中进士，受大理评事，历任签书镇安、武圣二镇节度判官、升殿中丞、赵氏学士院为集贤校理，改太常博士，修起居住，升祠部员外郎，知制告全发遣开封府事。起初有盗贼偷窃慈孝寺张献皇太后神像前的衣服器物，被捕后李炫将其交给署吏审讯，拷打却未能得到实情，就释放了。钟立到任后，有人又将盗贼抓来，钟立说这才是真正的盗贼，彻底追查，最终盗贼认罪伏法。钟立升任兵部员外郎，负责纠察京城刑狱案件，被任命为龙图阁职学士、秦州知州。觐见者认为他没有治理边境的才能，改任庆州。钟立上奏说臣不能胜任秦州，也就不能胜任庆州，希望驻守汝州。朝廷没有答复。有庶族告发大孝受贿，钟立说这一定是携带其他私怨，鞭打庶族并将他流放。有人说宽恕奸邪之人可以吗？钟立说部下得以抓住长官的把柄来挟制上司，那么人心就不安定了。回朝后任太常寺判官，升任刑部郎中，晋升枢密直学士、许州知州，改任陈州知州。有谣言说大水将至，居民都感到恐惧，钟立逮捕并诛杀了造谣者，又调任杭州，突患风疾去世。钟立颇为喜好文辞，但嗜酒无行。庆历年间，集贤校理苏顺清兼临近奏院，举办赛神会，与会者都是当时知名人士，钟立也在被邀请之列。不久他推辞未去，后来苏顺清等人获罪，钟立出了不少力。神庙，字子山，信州益阳人，考中进士，出任大理评事、侯官知县，后任广州通判，多次升迁至都官员外郎，历任真州、福州知州。庆历初年任侍御史，当时吕夷简被罢免宰相，辅政大臣都升官，神庙说爵位俸禄是用来激励臣下的，没有功劳而授予就是滥赏。如今边境多次告警，未听闻朝廷有谋划来抵御外侮，而无名升官，臣下将何以得到激励？又议论说夏竦被任命为枢密使，而夏竦暗中勾结内侍刘从愿，让刘从愿在内施展狡诈阴谋，夏竦在外专擅军机大事，奸党得逞，君主的权柄就旁落了。他的话非常恳切，代理盐铁判官，转任兵部员外郎。当时选拔各路转运使加按察使，沈淼与张温之、王素首先被选中。沈淼加直使馆，出使京东路。一年多后入朝任侍御史之杂事。不久升任天章阁代制、澶州知州，调任河北都转运使，又调任陕西。年中加刑部郎中、 延州知州去世。沈淼性格疏朗爽直，有治世才干，但行为不够检点。在广州时，每年游览流亡山，宴请宾客朋友纵情饮酒，与乡间妇女谈笑，毫不避嫌。